本期节目由大人学赞助提供。我们大人学的同学，很多人都是专案经理或是专案中的工作者，一定有些人期待将来可以成为独当一面的产品经理。所谓产品经理，就是能从市场理解开始，将客户需求连上公司策略，然后界定产品规格，决定受众，决定价格，整合团队，然后测试产品成效，并在上市之后迭代微调，持续行销推广的那个人。这是小型的 CEO， 也是想要创业者预先自我充实的一个好位置。而这堂课呢，会是由矽谷阿雅来协助担当设计。矽谷阿雅待过 Facebook、 eBay、 麦当劳以及美国的全国巨型连锁超市 Target 担任产品经理。他同时呢，也在西北大学开设产品经理的学程。换言之，他有着第一手矽谷产品经理的经验以及专业训练，甚至以此训练美国的大学跟研究生。这次呢，我们请他把同样的知识以中文形式来带给台湾的朋友，让台湾呢一些土法炼钢、自我摸索的产品经理，或是将来想要成为产品经理的人，能快速打好基本功，减少摸索的时间，并变成可靠的产品经理。更好的是，这堂课是线上课程，你在家里就可以聆听学习哦。你可以透过下面的连结来进一步了解这堂课。
欢迎你收听大人的 Small Talk， 这是大人学的 Podcast 节目，我是 Brian， 老师好，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应该是在我们第89集的时候，我们访问了我的学妹矽谷阿雅，谈谈她如何从台湾哈一个连英文都这个没把握的这个学生，一路哈做到美国这个前500大企业的产品经理。那一集呢，算是我们收听率非常非常高的一集，而且呢，这个那集播出之后啊，我们收到好多好多的 email， 还有 Apple Podcast 下面的 comment。好多人说非常非常感动，甚至一边听一边哭哈，重新又获得力量哈。确实我自己在访问他的时候，我也感受到真的是非常有力量。那这个我们 Podcast 很少重复访问这个一样的朋友哈，这次算是一个破例。我们今天很高兴啊，又岳阳哈请到了阿雅。那阿雅现在他在这个矽谷，他在创业，创立自己的这个新创公司。然后呢，因为很忙，他疫情嘛，他也不可能回台湾，所以我们就难得 set up 一个岳阳连线哈，今天特别来跟他聊聊产品经理。Hello， 阿雅。
Hello， 在台湾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矽谷阿雅，现在当然人在矽谷，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线上聊聊天。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当然跟上次是不一样的，因为阿雅节目播出之后呢，很多人对他的工作非常好奇，也就是这几年啊，在全世界，尤其是科技业、新创圈，还有网络啊，或这个 internet 这个产业里面，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一个职位啊，叫做产品经理。所以今天我们会围绕在产品经理这个主题啊，跟他聊一聊。这个我们这边讲产品经理啊，其实主要是指的是数位的产品经理，对不对？那我想请阿雅这个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所谓的数位产品经理大概核心工作有哪些，他在一个企业里面大概负责什么事情。
其实现在大家打开 App， 打开任何网站，其实你看到的每一个功能都是谁来做决定呢？其实就是产品经理来做决定的。那你可能会想说，那这样听起来很简单嘛，我就坐在这里打开一张纸，想十个点子就知道要做什么功能。那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因为点子很多嘛，那你怎么知道哪一个做出来要怎么做，消费者会觉得很喜欢很好用。就好像现在在听这个 Podcast，一打开 app 就好好用哦，我可以选单选哪一集，还可以看留言，还可以留言，还可以反馈，这些功能其实背后都是产品经理做出来的。那在软体公司呢，产品经理其实也扮演着团队领导人的角色。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我要决定要做什么东西，有名的产品经理是谁？其实就是 Steve Jobs、他想出了这个做这个苹果手机、可以在大家想不出来有这个产品的未来的时候，他想出了这个苹果的这个网络的生态，可以有这些有 app、在这些以前都没有嘛，这些都是产品经理所想出来的东西。那产品经理不是只有想点子，最重要的是你有这么多不同的点子，你要怎么做出来不但很好用，而且 可以做得出来，而且还可以帮公司赚到钱。
嗯嗯嗯，
那这就是产品经理的工作，就是从比如说从跟很多的用户的对谈，跟工程师的讨论，数据分析师的看一起看数据，到设计师的研发，到行销人的讨论，然后在这中间从很大很大各式各样的用户的困境中找出来说我可以怎么样帮忙来解决这个困境，用什么功能可以来解决这个困境。
嗯，
那最后呢就是决定要做什么之后，当然要跟这些各式各样的团队一起来做，不管是用户测试啦、验证假说啦，然后最后呢就可以跟工程师一样做，把工程师一起把东西做出来，然后让产品上线。
嗯， 嗯， 嗯，
那这是产品经理的重要的工作之一。
了解，我们在台湾大部分人对于工程师、设计师可能是比较熟悉的，那尤其是我们很多听众他可能年纪很轻，通常他不一定是做产品经理，他可能是工程师啊，或是做这个前端后端的设计师等等，所以他跟产品经理还是不太一样，对不对？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产品经理比较是决定这个产品它的这个主要的功能啊，它要符合什么样的市场，可是真正去写程式啊，或是去设计它的界面，可能就不是产品经理工作，比较是工程师或设计师工作，这样分是对的吗？
对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说把它想象中是这个具体的世界好了，先暂时忘记我们在讲的是 App 和网站，在一个具体的世界里面，假如你要造一艘船，谁来决定这艘船里面要是什么样的船，是要做帆船还是要做游轮，是要做这个小风帆，然后呢我如果决定要做游轮以后，我是要做几个人的位置，吧台要不要做吧台，要做什么风，那这些只是产品经理的工作。可是当你最后呢说好我要做游轮以后，这个吧台设计要长怎么怎么样，这就是设计师的工作了。
哦，
然后真正把吧台拿着石头砖头建起来，这个就是工程师的工作。所以产品经理扮演着很重要这个决策性的角色，说到底做什么东西才是消费者要的，才是工程师做得出来的，才是市场有需求的。
OK， 好，这样就很清楚了。那我们既然讲产品，数位产品经理，这个产品指的通常是像你刚刚讲的网站啊或是 App， 对不对？那所以是不是应该是某些特定的产业才会有这样的职位吧？
是的，但是呢现在其实数位已经进入了所有的产业嘛，比如说最大家最熟悉的可能是软体公司，像是我服务过的 Facebook，我把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购物做了出来。那但是呢也有很多其他的产业，比如说像今天有电子商务，百货公司有实体的店面，百货公司但有网络的电商可以买东西。那比如说医院有这个一般实体的医院，可是你可能有这个结账的这个
系统，或是那个排报到的系统，对，
结账的数位柜台，你可能有这个到医院的时候线上要挂号，
对。
对，然后或者是任何其他的，比如说物流，今天亚马逊或者在台湾的任何一个货运公司寄东西给你，你可要物流要追踪这些东西到底到哪里去。这些背后所有的软体数位的东西，其实都背后的决定都是由产品经理来做规划和做决定的。
了解，所以所谓的数位产品它不一定是要拿出来卖的东西，就像你刚刚讲亚马逊这个货物追踪系统，它本身不会来市场上卖，可是它却是他们运作很必要的一环，所以这个主导这个系统的也叫做产品经理，对不对？
是的，就是主要就是我们叫软体，那软体可能有消费性的，可是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可能看到消费性的背后，其实也有我们叫 B2B 的，比如说像 Facebook 购物，点数购物的时候手机你 IG 打开，你 IG 看这个直播，然后可以在上面买东西，可是你得想想怎么会有东西出现在上面呢？是因为背后有一个系统可以让这个厂商可以把产品上架，对吧？所以是，然后上架完以后，你要背后这些卖家有数据分析的页面可以看到底东西卖的怎么样了，有可以看这个 dashboard， 这些呢其实都是很多大部分消费性产品的背后其实都是这个 B2B 的系统，那都也是有产品经理的。
了解，所以可能产品经理最早这个名称数位产品经理出来，它可能是比较 focus 在软体业，可是因为像大家都在讲嘛，以前都在讲啊电商很重要，现在其实所有的这个公司都是电商，对不对？都在网络上做生意，所以变成产品经理也几乎是各个产业，只要他会有这些数位的产品或是系统，基本上都会需要这样产品经理一个角色。
没错。
我想问一下，那这样看来好像这个如果我们对于产品经理将来，比如说我长大之后也想跟阿雅一样当产品经理，比如说这样，那我是不是一定要去学这个写程式啊， 或是学什么资料库啊，这些工程师做的事情。
其实不一定的，像我自己就不是。如果说用户是白雪公主的话，产品经理和他的朋友加起来就是有七个小矮人。那你这七个小矮人里面包括产品经理，包括软体工程师，包括软体制设计师，然后也包括行销，也包括我们叫做专案管理，或者是在美国如果你是用敏捷开发的话，我们叫做 Scrum 大师。那另外呢还有其他像是业务，这个业务跟行销的角色，那另外还有这个分析数据分析师，那有时候我们也叫做他数据科学家。
对，
那这七个角色呢都是跟其这六个人跟产品经理都是合作非常密切的，所以产品经理除了人有的人一毕业就真的当产品经理很少，不然的话大部分都是从这几个工作做起。那至于你是做哪一个没有一定，但是可以想象的是工程师和设计师当然是跟产品经理最密切接触的，所以很多人的背景都是从这两个开始。
OK，
那在学位上面呢，很多人是念 MBA， 然后也有一些人如果是做工程师，当然就是念 Computer Science 电脑科学。但是现在呢，在很多美国的大学也陆续开始开了产品经理的课程，甚至有些学校有开产品经理的类似的学位。所以其实我现在也在西北大学教产品经理的课程。
所以你在西北上的那个基本上是我们的共同的母校了，所以你现在开的那门课就是 focus 在产品经理就对了。
对，我现在在传播学院教产品经理的课程，然后我之后会在商学院教产品经理的课程。
那阿雅，我记得你以前在台湾念书，你是韩文系嘛，对不对？记得没错的话。
对，
然后你后来然后后来又到了美国念 marketing， 结果你后来又变成产品经理，甚至一度做到产品总监。我弟说这中间感觉你要补很多知识，对不对？要不然你怎么能像你说脸书当初的这个电商的平台也是你开发的，你在麦当劳也开发过 Target、 eBay， 都有你的留下的足迹。这个我们一般人很难想象，欸，一个念文组韩文系的人，好，就算你后来又具备了行销知识，可是你要开发这样子这么数位的产品，你要跟那么多工程师啊 PM 合作，你是怎么做到的？可不可以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对，可以可以。首先先说，很多人说啊，那我可是不是工程师，我要怎么当产品经理？是不是？或者是我不是设计师，我要怎么当产品经理？如果你是，那你的同事要干嘛？你的同事就是你的同事有工程师，工程师就是来做工程师的嘛。你的同事有设计师，设计师就是来做设计师嘛。如果你都做了他们的工作，他们要做什么？你的工作就是跟他们不一样，你的工作是要确保我们有这么多事情可以做。然后我们到底做哪一件事情才是对的？因为事情永远做不完嘛。想开发的功能，我坐在这里就可以想100个功能，可是不可能明天就开发出来。所以产品经理很重要的工作其实是稍微懂一下每个人的东西，然后最重要的是透过这个逻辑分析，然后真正的能够了解消费者的困境，然后决定透过很多真的数据啊，或是决定透过研究啊，然后了解说最重要的东西到底是做什么。而且呢能够设计一些测试，说啊，我如果想象的是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先测一下，而不是说把东西盖得很大，做了很多年之后才发现啊，其实这是我们想错了，其实用户根本不想要。
对，
所以说一下我的故事好了。我的背景呢，以前是做，后来是做行销的嘛。那我之所以做了产品经理，是我每天在做行销的时候，我就做了很多这个有很多的流量到了网站去，然后就每天就看着这个公司的业绩，我就觉得我给你们带来这么多流量，为什么这些人最后都没有买东西？一定是你们网站做不好。然后所以我就很想要到另外一个部门去说，让我来把这些流量好好的转换变成用户吧。虽然我后来做的产品经理就发现，哎呀，都是你们这些行销来的这些流量都太差了，他们根本没有想买。
是
所以我一开始进去的时候，是因为其实不管是不是产品，你看想看到电商的首页其实有很多广告嘛，所以其实他们这个部门是跟这些功能其实是跟行销部门非常密切联系的。所以我一开始是先进去了电商做跟行销所有相关的功能，像是首页上面的广告啊，然后特价啊，怎么样展就是展现商品啊，让大家可以看到最想要买的东西。然后做着做着呢，我就变成了部门的产品长，然后就开始带领说 啊，整个电商的部门要怎么规划，我们要开发什么东西，所以就也虽然一路就也一路变成了做产品经理、产品长的工作。这一段时间呢，当然我有发现自己的不足，所以比如说我有在伯克莱大学修了一些程式语言的课程，可是坦白说我绝对是没有办法写程式的，然后那也对我来说是勉强很勉强的了解，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技能其实真的不是你要做你工程师的工作，而是你可能怎么样可以好好的跟他们沟通，然后了解他们 能做的事情跟不能做的事情，然后最重要的你是消费者的审，你是那个把消费者的耳朵、消费者的耳朵和眼睛，对，你是消费者的这个大眼，消费者的人，确保消费者需要的东西都被大家听见了。
哎、我觉得你刚刚讲到的这几点我觉得很不错。第一个是你刚刚提到跟工程师能沟通，然后消费者的需求你要能抓到。第三个是你要从懂得分析这些数据。我们可不可以稍微分开来讲这些技能，你大概为了培养这些技能做了什么事哈？因为我猜这三个一定韩文系都没有教嘛，对不对？所以你我们现在来讲消费者需求。我一直说，假设今天我可能是一个文组，或者是我纯粹是一个工程师，那我希望我20多岁、30岁慢慢能朝产品经理迈进。我要怎么样培养了解消费者需求的能力？我大概可以上哪些课、看哪些书，或是培养什么样的技能？
我先跟大家说个故事好了。以前呢，我们在有一个同事在我们有个我们公司有个隔壁部门，他们是 iPhone App， 在 Target 的 iPhone App， Target 是美国的最大的零售集团之一。那他们就发现了有一个消费者的洞察，这个洞察是说每次有人去妈妈们去店里超市买完东西之后会忘记买一样东西，对吧？你有时候进去超市你就逛逛逛说哇买好多东西，你妈叫你去买个蛋，然后你逛了老半天买了各式各样的东西之后回到家发现那个你妈叫你买的蛋忘记买了，
对，常常会这样
自己买了一堆你本来没有想买的东西，他就觉得啊这个是一个洞察。所以呢我们要不这样，我们来开发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事先写一下你要买的清单，你到店里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 app 变成一个 GPS， 那这样它就会显示说向左走向右走，可以看看这个超市里面有哪一些东西在哪里，而且当你走到某一个地方，比如说现在很流行这个增广实境嘛，还是
扩增实境 AR，
现在很流行扩增实境，你还可以到某一个地方之后那个拍个照，你就可以看这个产品的广告，是不是很酷？他们呢就做了东西，你可以想象每一家店都不一样，每一家店里面有上万个商品，东西做完了以后上线了，
对，
没有人用，
没有人用，听起来很酷啊，
为什么没有人用？你想想 Target 百货的这些美国这些超市的目标对象是谁？是妈妈嘛，
对，
妈妈去你家附近的超市10年了，妈妈需不需要 GPS？
哦，
不需要。
对，
而且妈妈想不想要 GPS？ 妈妈是去逛逛的嘛，对吧？
就是要东逛逛西逛的乐趣。
没错，如果忘记了买一样东西，妈妈就可以再去逛逛
了，就有借口可以再去。这个才是底层真正的需要，是不是？哎呀，有意思。
所以呢，对，所以产品经理很多时候就要好好了解洞察以外，你要深入的了解消费者到底是谁。比如说我们会用两个工具，一个叫做人物志，人物志英文叫 persona， 其实呢就是深入的了解你的用户到底是谁，他们去你的店里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然后会了解比如说你的店里我们叫他的 super power， 他的超能力是什么。
对，
举刚刚的例子就是他也就是店很好逛，你去店里面本来说啊我没有什么要买啦，一进去逛了2个小时还不出来，对，逛了很久很久还不出来，而且出来的时候本来说哦我进去买个蛋就好，结果没想到出来的时候买了30样东西，花了100块美金
一整车，
对吧？所以他的你要先了解你的消费者需求，然后也要了解你到底强项是什么，你要了解你的竞争对手有什么东西是比较不愿意或不擅长能做的。
对，
然后呢我们通常会用一个东西叫另外一个东西叫做用户体验地图。就是我刚刚讲的妈妈她是一个点状的嘛，你只想得到这个妈妈是什么样的东西，可是你很少讲到 他去店里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嗯、对吧、嗯、所以我们会做一个用户体验地图，比如说妈妈在还没有去超市之前会做什么事，到了超市的时候他就会可能会发生什么事，他会左右看看，哇，发现很有趣的东西，新产品，然后他本来想往左逛，其实他就往右逛了，可是逛一逛，因为这样妈妈就买更多，因为他就逛到了他本来没有想买的东西的区域，
对
吧。所以如果你真的有把这个用户体验地图还有把人物志清楚的做出来以后，你就会发现刚刚讲的那个痛点虽然是痛点，可是为了达成那个痛点，解决那个痛点的话，你可能会夺掉其他妈妈去店里的乐趣。
嗯，
那真正好的产品经理做完这些分析可能就不会做这个产品，
是，
或者是说呢，也不会，就算决定要做产品也不会一下子就花半年让工程师去做，可能会说好，那我们先来验证一个假说，就是妈妈去店里的话会喜欢这个 GPS，那你可以先不要建这么多东西嘛，你先有一个人站在妈妈旁边说向左走向右走，看看妈妈喜不喜欢嘛，然后发现妈妈不喜欢，妈妈不喜欢，我喜欢逛逛，那你可能再也不用花这半年上百个工程师在做这个功能了、
哦、你这个例子很棒耶、欸、非常非常的具体，而且你这样一讲我觉得大家应该很容易懂，就是说产品经理他的角色啊，就是去洞察这个底层的需求，不是说啊妈妈忘记东西我就帮他找到提醒他要买那个蛋，不是这么简单，而是去透过一些像你刚刚讲的 persona 或是用户体验地图去了解，去分析，去调查，甚至去做一些访谈，来了解他背后为什么要来我们的店，他来这个店他想得到什么体验，然后再回去看我们这个产品该做什么，对不对？
对，而且你得知道说你做每一件事情都是机会成本、
哦、
所以你可能做这件事情就会少了那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你要怎么样确保你用的资源是能够最大化，就好像我们比如说像我想要做一个租衣服的平台的网站、
嗯嗯、对，
那与其我一开始呢就买了衣服然后开始建这个网站，我可能一开始先做一个广告网站，就是如果你有兴趣租衣服的话你可以按这个键、
嗯嗯、
那如果我发现很多人按这个键，我可能就验证了这个假说，原来大家有兴趣，或者是比如说我可能有一个网站是中文版，我想做英文版，我相信会有很多人要英文版，可是你不知道嘛，那比如说那你就先做一个旁边有写转换成英文，然后你键按下去之后你就先跳出来说哦，谢谢你，不好意思，功能还在建制中可是如果很多人
按
你就知道说那做了这东西以后会有人用、哦、而不是说我会未来已经花了半年把这个英文版做好之后发现只有1%的人在用，
所以他透过这些技巧集中我们的资源，就是说我用一些很简单不用大成本的方式做出这个最小可行的这个功能这样子，然后等确认这个需求是有需要的，我们再花更多钱跟人力把它做出来。
没错，而且可能你也得想说还有什么事情是我如果把不花时间在这上面还可以做什么别的事情，
嗯嗯嗯嗯，
然后还有最好的是说你可以找到你的竞争对手不会想做的事情，比如说像另外一个例子，在 Target 我们做平板的电商的时候、
嗯、
我们发现说大家去店里，妈妈去店里很喜欢逛逛，可是妈妈回到家之后，我们希望他能够在 iPad 上面买到的东西，在 iPad 上买从 Target 的 App 买到的东西是很多的。
对。
可是我发现妈妈回家之后，她就不想上 Target 了，因为她可能觉得亚马逊送货比较快，一天就到，像台湾的 PC Home 一样。她可能觉得沃尔玛在美国是比较便宜，也可能觉得eBay 什么都卖，什么都不奇怪，选项特别多。
对。
所以当她回到家之后，她可能发现哦，我不需要，不会想要上 Target 的电商、
嗯、
可是呢我们就发现如果你觉得店里很好逛逛，要不我们来做一个功能是你回家以后感觉也很好逛逛，比如说我们在5年前做了 IG 可以购物的功能，当时 IG 根本就不能购物，我们把 IG 放进来里面变成一个功能，是妈妈可以在 Target 百货的 App 上面看到 IG 有人贴 Target 买东西、
哦、
买的东西，
是，
然后妈妈可以立刻买，这样就有点像在店里那个很好逛逛的那个感觉。
是。
那最后我们做了这个功能之后，其他竞争对手都不想做，因为他们的强项跟我们不一样嘛。
嗯嗯嗯，
他们强项是便宜，他们强项是运货特别快。所以呢，我们做了这个功能，不但我们用户很喜欢，让我们也得到了美国就是最佳 APP 奖，这个叫做 Webby， 就是美国的奥斯卡界的，我们叫
APP 界的
奥斯卡奖。 对，数位界的奥斯卡奖，然后所以而且竞争对手也都不做、那因为他们的强项跟我们不一样，
是，所以、我大概可以理解，就是产品经理其实他应该这样讲，我们如果是说工程师，他会把已经决定要做的功能，他可能透过他的技术能力把它做出来，可是在更前端，到底我们什么要做，什么不要做，我们为什么要做，我们要做成什么样子，这些其实都是数位产品经理非常非常重要的决定，而且他的决定如果正确，会让公司第一个可以做出别人没有的东西，好，竞争者达不到的东西，而且他可以避开很多不必要的成本的浪费，所以大概你这样解释我非常容易理解，就是难怪这个时代，尤其是互联网的时代，但这个产品经理变得越来越关键。那刚刚讲的是比较偏消费者的需求，那你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要跟内部的工程师设计师沟通，那以阿雅这样的状况，阿雅以前没有当过工程师，可能也没做过设计师，你在这一块你是怎么样加强自己跟工程师或是设计师这些专业人员沟通的能力呢？
其实当然一方面是经验，因为你做了很多各式各样的产品、那二方面也是刚刚稍微有提到，就是说可能中间不断的学习，我去上了一些电脑科学相关的课程啦、但是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聆听，因为第一最重要的是聆听，再来是在如果得做一个好的产品经理，很多时候大家期待你对于这个比如说敏捷开发的过程是有深入的了解，因为当你大家都知道我们做事的方式是这样的时候，大家就比较容易可以共识的很清楚。所以比如说敏捷开发，我们可能大家就是每两个礼拜我们会做一个叫做冲刺，就是 sprint， 那可能比如说产品经理的工作是在两个 sprint 这个 sprint 开始的之前呢，我们可能要把这个产品的需求都先做好，在我们叫 productBackline 里面，就是可能所有潜在可以做的，然后呢可能我们在开始冲刺之前呢，我们会有不同的会议，比如说像是 Backline Grooming， 就是我跟你讲清楚这个每一个需求是什么，而且呢不是单向的，是跟设计师和工程师讨论，比如说我说我觉得我很想要做这个功能，那可能设计师会说我如果你这个功能这样子做会比较简单，你要不要改一改，还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的话，我建议你干脆另外做这个方向，这样的话工程师做起来特别容易。很多时候很重要的是你把你想要的做东西想讲清楚，可是你让对方可以跟你一起设计出这个产品的需求，
是
这样子呢才能够做出很消费者很喜欢而且可以用最少的资源做最大的事情。那对敏捷开发的过程的了解是很重要，因为当你如果很清楚大家都有这个有共同的了解，有这个共同的语言的时候，你做东西起来就是特别的顺利，而且也会特别的有效率。
所以感觉产品经理是一个非常需要大量而且双向沟通讨论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没错，而且不只是双向，是多项。
多项，
你想想，你可能有消费者的需求，你可能有看到竞争对手去哪里了，你可能有看到我们叫做product vision， 就是产品愿景。比如说你现在做的东西，觉得这个是消费者现在要的，然后你也觉得这个是现在竞争对手不愿意做的、不会做的。可是你东西做出来以后，你要想这个产品你做出来可能最少要几个月。可能久一点，搞不好大的产品需要一年两年，所以如果你没有看到未来的话，等你做出来的时候就过时了嘛，因为你在做一个月前、一年以前、两年以前的产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像那个产品经理也得看到未来。
对，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会讲说产品经理有点像是当团队都在忙的时候，谁需要帮忙你赶紧来帮忙，可是当最好的情况是团队自己都做得很好的时候，你得看我们这个火车头要走去哪里，
下一步
我们叫它北极星。大家你要给像一个北极星一样给团队几个指引，说这个是我们要走去的地方。
所以这样子看来，这个产品经理的工作其实他沟通还有他对这整个开发流程的掌控其实都还蛮关键的，而且好像感觉是不是也要懂很多心理学，因为都是在处理人消费者的心态什么的，
多多少少要，不过更多时候我觉得是这个逻辑和逻辑分析，比如说举个例子，你然后还有数据的了解，比如说像我在开发脸书Facebook 跟 IG 电商的时候，那电商这么大，你什么都可以做嘛，你可以做一个新的亚马逊，你可以做一个像雅虎的东西，你可以做一个像淘宝，你可以做阿里巴巴，你可以做像 TikTok 或者是什么，就是 这个方向太多了，你要你可以做，你要卖什么？你是要卖电子产品，还是要卖衣服，还是卖化妆品？你是希望是让网红来卖，比如说 Brian 哥来卖，还是你是希望是让这个通通路商，那比如说美国的 Macy's 还台湾的什么搜狗百货来卖，这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角度你可以做嘛。所以产品经理的工作很重要的是说，我怎么样透过数据分析，说我如果做这个可以赚多少钱，消费者会喜不喜欢，然后我先做哪一个。那很多时候我们叫他说做出这个产品地图，就是 product roadmap。 可是你要知道好的产品地图，比如说2年的产品地图，绝对不是4个、6个月的产品地图加在一起连起来就对了，不是，而是你现在做的事情是对你下一个6个月做的事情有策略性的帮助，也就是你现在做的事情，虽然你还看不到，但很远，未来还很远，可是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早就想到接下来3步要可以，因为做这件事情，我可以学到这样的东西，这东西可以帮我决定我要做这还是做那，然后会对我下一步有策略性的影响。
所以后来你在美国也做到高阶主管，也做了这个产品总监，所以你也会面试一些年轻的产品经理嘛，对不对？
对的。
好，那这样来问问看，好，你觉得假设今天有很多年轻人来面试，希望能在你下面当一个初阶的 product manager， 你会看哪些优先的心理素质啊，或是你觉得他们一定具备什么基本的技能才会考虑用它？
其实我们在 Facebook 考试呢，就其实就考3样东西，然后这个它第一个是我们叫它 product sense， 就是产品知觉，就是我如果给你一个很概括的概念，你有没有办法把这东西变成一个很具体的功能？
大概像什么样的考题啊？
比如说我说你是脸书做生日的产品经理，然后我就会问你说那你要做什么？
OK，
就这样，
这么开放的问题，
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嘛，不是，一点都不简单。你有25分钟的时间好好的讲清楚你要做什么。那这时候呢，大部分人就会开始说好，我要做，就开始想答案了，我要做可以让 Brian 哥送我礼物的功能，我可以做我按了生日快乐就会有放烟火的功能，我可以做有这个订蛋糕的功能，我可以做什么？
对，
错，马上就
这样就不行，
拜拜。
听起来还不错啊，
年薪千万立刻远走。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我说想点子很容易，
对，
但是有策略性有逻辑性的思考很困难。比如说像这样的考题，第一题你要开始先想好，是第一我要为什么要做这个功能，就是消费这个脸书为什么存在，脸书的存在是因为它让这个世界更紧密，所以呢我做出来的功能一定不管跟生日有什么关系，一定要想办法是让这个世界更紧密。你可能会觉得哦，这很蠢吗？这不就是公司的标语贴在墙上的标语？其实不，你想一想 Google 跟 Facebook 2家公司其实都在做电商，
对，
可是呢 Google 的愿景呢是希望 organizing the world's information， 把世界上的资料整理清楚。
对，
Facebook 的愿景是能够让大家世界更紧密，所以你看 Google 做电商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他做比如说你一搜寻你可以看到比较价钱，不同商家卖什么产品，比较产品比较价钱，
对，
就是符合他的愿景，把世界上的资讯整理清楚。可是你看 Facebook 做电商的时候，他重点是在网红，你的社团，你社团这个社团妈妈介绍另外一个妈妈买什么东西，
是，
所以了解公司的愿景，确保你做的功能其实是符合公司愿景，其实是第一步最重要的。然后接下来呢，你要得想想，好，我要解决的我们叫 people problem 是什么，就是我到底要解决谁的困难，然后什么困难。
对，
比如说你可能会想哦，你就开始想哦，有就是生日的时候不确定要不要说生日快乐，如果只说生日快乐感觉好像有点不够有诚意。
对，
然后可是呢我又不知道要如果多写很多字的话他可能看不见我说什么，而且也不知道说什么。再来呢我不是很确定我要办 party 要邀请哪些朋友，邀请太多大家讲不到话，邀请太少又觉得大家觉得不好意思，如果办 party 不知道要去哪里办，因为可能我不知道你住哪，我还得问你住哪他住哪，我们找个中间点大家一起去，对不对？然后还得知道这个天气，还得知道这个到底能不能几人以上可以聚会，对不对？很多很多事情都得考虑。那你这时候就会列出很多很多的痛点， 嗯，你可能会想，好吧，那我就选一个，然后就来做一个功能来解决这个痛点，很聪明吧？错，这时候你又被出局了。
是，
为什么呢？因为随便选一个很简单，谁都会。可是呢，你得列一个评估指标，比如说你要怎么选。好，我觉得第一个评估指标是公司可以赚多少钱，第二个评估指标是我的用户这个痛点有多痛，然后这个是第三个是有多少人有这样痛点，第四个是跟世界的趋势有没有相关。你把你的评估指标列出来之后，把每一个痛点做各自的评分，
对，
然后呢你就会决定你要解决哪一个痛点。
是，
然后接下来呢你才想说，好，我要解决的痛点是我不确定生日的时候要不要送朋友礼物，然后怎么送礼物比较好。然后接下来你才来用这个痛点来想，那我又可以做什么功能来解决这个痛点。
是，
然后你又想了10个功能，比如说一样的，你得开始想说，好，我可以用什么评估指标来决定，来评估哪一个功能是我应该要做的。
Okay,
一步一步的下来，最后你可以决定要做了什么功能，一路回到刚刚最前面讲的，是不是符合公司的
最原始把人连接这个目的。
没错，听起来很简单，可是当你想了这么多，然后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很有可能90%的人最后讲出来要做那个功能跟前面那些事情都没有相关。
已经跑掉了。我大概可以理解。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像在设计一个房子，就是因为以前我有参考，我有准备过那个建筑师的考试，他也是就是给你一块地，然后说这边要盖一个博物馆，就这样子，然后请你5个小时把它设计出来。其实重点不是你这个房子多漂亮，有几层楼，是你要非常合逻辑，比如说动线啦，这个博物馆目的是什么，它跟周围居民要怎么结合，然后你的目的是什么，对不对？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哎，不过确实这种面试也不太容易。哎，不过你刚刚说这个矽谷的产品经理年薪会到千万哦。你是开玩笑的还是说真的吗？
没有，是真的，是真的。年薪刚刚，而且刚刚才讲的是一题，其实还有另外还会有另外两题，之后有机会再跟大家细讲。但是呢，矽谷的一般大公司的产品经理，大家差不多都有年薪至少千万台币，因为你可能进去底薪可能比如说我们20万美金，或者是对20万美金加上奖金，加上各式各样的福利，那最后加起来可能差不多30几万美金嘛，一年薪，所以30几万就台币1000万，所以是嘛，一般大概可能5到5年以上工作经验，在大科技公司都是有这样待遇的。
Wow.
所以大家眼光放远，就是不要那个，可以多多想想可以怎么样累积这样的技能，然后学习这样的东西，然后另外呢也累积不同的作品，因为产品经理除了知识，第一个最重要的是你的知识，再来最重要其实就是你的作品了。
确实啊，它一定是有这个价值在哈。好，所以刚刚讲的这个脸书的考题第一题，不好意思啊，我听到年薪千万，我忍不住那个问起细节。
可以。
那大概第二个第一题讲的就是它整个这个产品的设计，从那个源头一直到怎么用指标去评估，对不对？通常还会问哪些问题来验证一个产品经理的能力？
可以，刚刚讲的呢，第一题。后面还有很多细节，我可能就稍微提一下。不过通常考试的时候他会希望你了解，他不一定会直接考你，但是通常看履历的时候他就会看了。比如说你要怎么样知道你要怎么样订立一个产品策略，比如说你可以，我刚刚有说的电商，你可以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做，可是你最后要做出什么样的东西，你的策略是什么，为什么，你要怎么知道你可以达成，你要怎么定立你的目标，你要怎么知道这个策略呢，是你怎么确定这个策略是可以好好的被达成的。比如说什么是好的策略，好的策略可能是包括你其实是 opinionated 是什么，有想法的。
对，
好的策略呢不是只是我把正反所有优缺点都列清楚，而是呢我是真的我有相信一件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或者是比如说好的策略是你会把一些可能潜在的风险也都列出来，怎么样事先想我可以怎么样事先降低风险。那他也会希望说，好，你做完策略以后你要怎么列出这个产品地图，就是你每一季每个月或每个礼拜到底要做什么东西。另外呢你当然得知道要怎么样跟工程师沟通，比如说你得事先做这个，我们可能就是产品的不同各式各样的文件，我们有这个 product brief， 有 product overview， 那可能有怎么跟设计师沟通，怎么用跟工程师沟通，这个呢都是在刚刚第一个在产品知觉下面。那第二题呢考什么，考就是我们叫做 Facebook 叫做 execution， 就执行。可是其实呢，在 Google 有又称为别的东西，但是整体来说就是它是考数据分析。可是数据分析不要害怕，它其实没有真的在考你数学，没有考你数据，它一样是在考你逻辑。
嗯，
比如说举个例子，他问你说：“好，你是 Facebook 这个按赞这个功能的产品经理。”
对，
以前呢，这功能只有按赞，现在这功能呢变成有笑脸有哭脸。你要怎么知道你推出这个产品以后是表现很好，产品表现很好？
对，
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回答说，很多人用咯，是不是？
嗯，
立刻出局，拜拜，
okay、
年薪千万离你远去，
又没了，
又没了。那你要怎么回答呢？第一个，你先一样要回到初衷，你为什么要做？
嗯。
表情符号，
对，
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第一，有谁用表情符号？这时候你就会说，哦，那一定就是按赞的人咯。
嗯，
错，表情符号是用给两个人用的，按赞和收赞的人，
是、okay、
对吧？贴文的人和按赞的人。那按赞的人为什么要让他按赞？为什么要让他按笑脸？因为呢，是为了让他更好表达他的情绪，
嗯，
对吧？是你做一个功能，你按赞的功能不是为了让很多人用你按赞的功能，
嗯，
对吧？
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以说 Facebook 可以每天开发很多各式各样的功能，只要很多人用，这公司就很成功，不是吗？
嗯，对对 对， 对。
所以你想，第一个是我要让你更好表达情绪，那收赞的人为什么要让他收赞？因为他如果收了赞，他就会觉得很开心，
对，
他就会贴更多的文。
哦，
那当他贴了更多的文，他就增加了网站的粘稠度，他就有更多的朋友，他的朋友更多的粘稠度，就可以看更多的广告了， 是吧？
嗯，
对不对？所以呢，我要怎么评估呢？所以第一个，我可能要评估说，好，那就表示是如果原本按赞的人加上用表情符号的人比原本按赞的多，
嗯，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证明你更好的表达你的情绪了？
是。
那收赞的人要怎么评估呢？评估就是如果收到赞的人是不是真的有更贴更多的文？
哦，所以反而要看他贴更多的文才是最重要
的
指标。
对，因为你得想到最后这个上一层的目的，嗯，我要很多人用这个功能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说，嗯嗯嗯，大人学我们做了这个 podcast 是希望有更多人听了之后受到启发，让他的人生变得更好。所以如果有一天有很多很多人听，可是没有人做任何事情，可能不是很成功，
对，
对吧？
对。
可是如果大家听了，每个人都觉得哇，今天我真的马上就被感受到这个活力，然后感受到这个希望突破舒适圈，
嗯，
我往前再学习走一步，嗯，就成功了。
是。
因为真正背后最重要的那件事不是很多人用，而是他最后做了什么事情。那当然这个年薪千万没有这么容易，还有很多很多细节，可是我就下次再说。那第三个呢，他考的就是你有没有办法跟其他的团队合作，
嗯，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比较稍微比较简单，可是也不容易。比如说他会考一些跟一般跟面试比较一般类似面试很类似的问题，比如说他会问你，如果今天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做一件事情，
嗯哼，
那你给我一个例子，是你在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源下面做一件事情，可是你把它，你会怎么做？然后你做了，发生什么事？
嗯哼，
这时候大部分人就会回答说：“有，我上一次呢，老板跟我说这件事情两天就要做好，我就很急，我就于是那天晚上通宵达旦，然后我就真的把这件事情做好了。”听起来是不是很棒？马上出局，
又少一千万，
马上又出局了。为什么呢？你想想。一个人一天有24个小时，如果你都不睡觉，你一天也只有24个小时。
对，
所以真正发挥影响力是你能不能说服其他30个人来帮助你这件事。
嗯哼，
因为那你就有30个24个小时，而不是你的24小时了。
嗯，
对不对？所以他考的很多东西其实不是题目很简单，可是他真正是要想你是不是一个能够发挥影响力的人，
嗯，
然后你怎么样能够让带领你的团队找到对的方向。
哎，欸，
那有很多各式样的问题。
你刚刚讲最后一题，我觉得很多台湾人就是很苦命工作的台湾人真的绝对会中招。哎，欸，一定都说我多努力我多拼，对不对？
没错。然后比如说他也会考一些像是说，哎，欸，你告诉我你的缺点，
嗯，
然后这个时候很多人就可能会说我的缺点就是太过完美了，
对，
我真的就是太努力了，立刻出局。
出局。
现在矽谷不流行这个了，我们要流行 真的能够自我反省的人。可是呢，如果你讲的很烂，当然你也是立刻出局。所以呢，要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呢？可能就是说，比如说你可以想想你找自我这个产品经理的工作的需要的优点是什么。阿雅他问你缺点没错，可是你先想想你的优点是什么。比如说你要做一个金融产品的产品经理，然后你的优点是你做过很多数据分析相关的产品，所以而且你做过很多很复杂的公家单位的很传统的系统的产品。
对，
你的优点就是你的缺点。比如说你的缺点可能是你做产品的时候通常都做很久，因为这些公部门都要很经过很多的律师啊、法律部门顾问啊、法务啊，很多很多事情才能够做完。所以呢，可能你的缺点是你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很快速的做很多很多测试。
嗯哼。
可是可能这个单位不需要这个，他更需要的是对于金融机构的了解。
对，
对吧？所以你可以说，哦，我的缺点是我过去大部分的强项都是对金融产品的了解，这些东西都必须要做得很精准。
嗯，
所以我可能不像一般新创一样，我可以很快速的测试一些东西，然后立刻有大规模的错误。
嗯，
然后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个消费者的那个银行户头是非常重要的。
对，不能错。
但是呢，我有学了一些东西，比如说我现在在做敏捷开发，比如说我现在有做另外我有身边有尝试一个小的新创，这些都是我尝试确保我自己能够继续的往这个方向前进。
哦，原来要这样回答。
没错。
那这个我最后再问一个大家可能也很关心的问题哈，就是假设我现在可能从来没有做过产品经验，我可能是公司的一个技术或是设计相关的行业，可是听了拉雅这样讲之后，我很希望未来能往这个产品经理方向发展，你会建议我们做哪些事情往那个方向开始？当然你刚刚说了有一些必备的技能是我们要去学习的，除此之外我可以做些什么？因为我现在可能只是一个工程师啊，或者只是一个小助理啊，我可以做什么事情？
第一是我不管你是不是产品经理，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帮助产品经理，或者是在你的工作上面做像产品经理的事情。也就是说，能够是不是更能够了解用户的洞察？那能够是不是能够更了解、想清楚说这个逻辑？是不是能够看更多的数据？是不是能够更确保这个用户的体验是好的？那很在这个工作的中间，其实就可以尝试去做这些事情。比如说，你上一次跟你的消费者对话是什么时候？搞不好很久了，不行啊，每个礼拜都要跟消费者讨论的啊。然后你上一次打开你的 Google Analytics 问公司看公司的数据是什么时候？哦，可能已经忘记，已经好久了。每天那个报表都在那，但是看的人只有老板，是不是？是不是？另外呢，还有是不是你上一次看你这个 App Store 的 review 是什么时候啊？我们公司有这个专门的人在看啊，我没有在意。每一样东西其实都是训练产品经理的素质。当然呢，我因为觉得这些东西实在真的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呢，我在大人学开了这个产品经理的课程。那这一次真的是不藏私，因为其实这个是我在西北大学教的课程，但是你不用花$300万，你可以我一路的用中文告诉你，而且有给你很多的例子，让你可以清楚了解在美国到底是怎么做。那最后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产品经理就是需要做。所以你真的能够不管是从你现在的公司或是一个很小的新创跟朋友一起做一个什么东西，甚至你看到一个很难用的网站，
对，
你写下来你希望它变成什么样子传给那个公司。你知道我常常会这样子，我会打开那个 Apple Store 然后每一个用的 App 我都臭骂它，然后呢我臭骂完以后我会在下面写我想要的功能，我会写身为、我会写我们叫做 user story。 user story 就是身为一个用户，是我已经买过东西了，我想要看到过去买的东西是什么时候买的，而且我希望有一个可以再订购的功能，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不用去搜寻，马上可以再加买我之前已经买过的东西。
嗯，
然后呢我希望这个功能是长这个样子啦啦啦，我有时候会把它清楚的写下来，每天去 app store给他 feedback， 而且你会发现有一天你真的你的产品就被做出来了。
对，
这个其实也是很好的练习，但最重要的其实还是真正的经验。所以如果你真的没有相关的经验，找一个实习或者是 帮朋友做一些什么事情，或者是提供大人学的网站有什么东西你需要加强的，传给 Brian 老师，
没问题，
都会很有帮助。
其实因为我跟阿雅也认识很久了哈，因为之前访谈他主要是谈他个人的经验，可是后来我们公司也就是大人学一直想做一个很经典的产品经理课程，然后我们发现最好的人选就是阿雅，所以我们跟他其实在去年啊我们整个团队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尤其是阿雅真的超级认真，他为了要开发这个产品经理的课程啊，他去 study 了台湾、美国、中国大陆所有的，几乎所有他还写了一份他的 memo 给我，他告诉我说现在我们台湾人接触到的产品经理课大概都是这些，然后呢他们这些课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然后针对这个研究呢，他又开发出一个全新的，以他在矽谷真实经验，而且他毫不藏私的以这个方向设计了一个，这门课程叫做矽谷阿雅的产品经理实战指南，你听名称就知道哈，里面不会跟你讲一大堆高大上的理论，纯粹都是他自己在脸书、在 eBay、在 Target、在麦当劳这些一流的企业实际做产品的经验。同时我觉得这门课很棒很棒的是他其实有分享他自己从一个不是理工科系的人怎么样一路过关斩将，然后成为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产品经理甚至产品总监。那刚刚他刚刚也分享了他在脸书啦好 Target 这些公司，他们在面试产品经理甄选产品经理的时候会问的一些问题跟一些你一定要具备的技能，其实都在这门线上课程里面，所以其实蛮鼓励大家的，蛮鼓励大家来上这门课，它是一个线上课程好，所以你可以用我们的 APP， 然后它就是一集一集，每一集大概都十分钟上下，它就会跟你分享这中间的一些细节、一些技巧，还有一些它的经历。哎呀，我也想问问看你自己觉得哈，你自己觉得你这门产品经理实战指南跟一般坊间的比较常见的产品经理课程，你觉得你想要凸显它什么特点？最大的不一样在哪里？
对的，我觉得我想做的东西是，我其实没有因为这堂课去做很多学很多别的这些网络上或者是什么以前教科书或者是什么理论的东西，我没有想要教你一个说这个是全部产品经理都要知道的事情，没有。我只是想要告诉你说，我这十年来做产品经理，看到好的产品经理，看到成功的产品经理，看到坐上当上产品长以后辅导我的产品经理的时候，他们一定得知道的事情。还有我有很多地方是告诉你你可以怎么样讨假包，可是怎么样不能讨假包。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以前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啊，那个矽谷做产品经理就是钱很多啊，可以做这个做那个，有很多那个分析师有很多研究员。其实不是的，因为我以前做的事情呢，大部分我是在这些大公司里面开一个新创团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资源都得偷的都得借的，所以很多时候就有点像台湾的环境，就是哦，我没有很多的资源，但而且我有很短的时间，因为很多这些我们像我在麦当劳开发全球第一个电商的 APP， 就是平常现在麦当劳叫订餐有没有 Uber E 来一样类似的概念，那我在 Target 的时候是做他们从这个平板电脑的第一个 APP， 所以很多时候第一个的时候我们没有很多时间，那我会告诉你说当你时间不多的时候，哪一些是必须得做，哪一些是你可以考虑之后再做的。
对，
然后基本上就是我觉得我其实很后悔，希望我十年前就知道的事情，我把它写下来。
是，
然后这些呢，全部写下来，我不是告诉你知道，而是我告诉你具体发生，我每天发生的故事。这就是办公室隔壁同仁发生的事。然后为什么隔壁同仁被 fire 了，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或隔壁同仁为什么升官了，因为他做了这些事，他掌握了什么原则。所以当你听完之后，大概可以概念说，哦，原来我每天上班，这就是我会发生的事情。然后让你会有很具体的知道。这就是真实的矽谷怎么做出一流的产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所以这个课程设计其实非常符合台湾一些新创公司真实的样貌，并不是像其实我自己也看了不少本大部分是翻译的这个产品经理的书啊，我觉得这些书其实都写得很完整，可是你就觉得好像有点高大上，随便看了三四章就觉得啊，我们公司哪里有这么闲工夫，这么多人去搞这些东西是不可能的。所以矽谷阿雅其实他真的就是把他在矽谷在这个颠沛流离资源有限时间紧绷状况下 怎么样把一个产品顺利完成的经验在这个课程跟大家分享。好，谢谢，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参考一下这个课程，然后也谢谢阿雅，今天其实你今天分享的东西还蛮核心的，蛮关键的，通通都说出来。希望
我其实写完之后我都觉得哎呀，好舍不得全部都让给都给大家知道了，这么多精华的十年看完之后我都自己都觉得哇，真的这个就是最机密都在这里了。然后而且我也很荣幸说这个课程不在西北大学一出来之后也马上受到很大的关注，
对，
然后也陆续的会在很多的地方教授，然后所以我当然私心希望台湾的朋友都能够先学到，然后可以让大家都能够在世界的舞台上成为最棒的产品经理产品长。
好，那谢谢阿雅，那大家对这个课程有兴趣可以看我们节目下方的说明栏。那我们今天访谈先到这边告一段落。好，那希望大家呢从今天的访谈中也能了解这个行业，不管你将来要不要做产品经理，我认为刚阿雅的建议很重要，你要去了解消费者的需求，要洞察，要学习数据分析，然后呢对于整个不管你做哪一行，你的策略要有非常逻辑，好，知道为什么要做。我觉得这些思维啊，就算你不是数位产品经理，我觉得都会对你的人生，对你经营你自己的生活职业非常有帮助。相信思考，勇于改变，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大家，拜拜。